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辽宁省女子监狱洗脑迫害纪实与解析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0日。看了明慧网5月24日辽宁省女子监狱12监区洗脑迫害纪实与解析一文，我的心里十分沉重。文章写得非常全面详细，中共的邪恶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多年来邪党也在不断总结完善其迫害手段，加上互联网的日益发达，交流的日益便捷，所以虽然写的是辽宁省的事，但其实各地大同小异。我本人曾被非法关押多年，文中揭露的许多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和加持，我是很难神志清醒、神经正常的走出监狱。即便如此，迫害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修炼人凡事要向内找，本文想从自身的角度谈谈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迫害。首先是我历史上积下的业力，这是最根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师父为我们消业的法，但是留给弟子要承受偿还的也因人而异。我在生生世世都积下了业力，但有一事特别巨大。那一世我是一个清官，但这个清官同时也是一个酷吏，专搞刑讯逼供，造下了如天的巨业，这成了我被迫害的最大借口。二是旧势力对我这一世的精心安排，使我在色的方面造下较大的业，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旧势力迫害的一个借口。有一次包家犯人狠狠地踹我的生殖部位，当时我就很明白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三是没有能够把自己当作神，在多年的被非法关押中，相当多的时候没有想到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而是一味承认了迫害，没有用修好的部分正念铲除否定迫害，而是用肉身硬扛，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受不住后又反悔，之后又被迫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据我所知，我所在监狱的不少同修都是如此，这样就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师父也不能管，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一个常人。旧势力认为他要修成神，可又把自己当成常人，神念没有出来可不行，所以才会没完没了的迫害。明慧网5月25日登了70岁被非法判刑7年后一文，文中写道，八年过去了，结束冤狱的我78岁，但看上去才60岁，皮肤白里透红，脸上没有皱纹，头发由白变黑，身体长胖了，体重却减轻了。监狱里的犯人都说，大姨，我到你这个年龄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说，那你就练法轮功吧。我以身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为什么同样是冤狱，这位同修能够做到这样呢？仔细看完那篇文章会发现，他虽被旧势力抓住了漏，但及时醒悟，能够以神念去对待，正念铲除迫害的背后因素，釜底抽薪，使监狱对他的迫害无法进行。人念和神念对待迫害，结果真是有天壤之别。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旧势力虽无孔不入，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也是能够避免这场迫害的。首先要有，我有业力，有执着也不应该被迫害的正信，因为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真的信到位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给唐僧画了个圈，叫他不要出去，但唐僧不听，执意要出去，结果遇到大麻烦。这个时候观音或如来是绝不能够现身出来告诉唐僧不能出去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二是走出这个思，思是过去旧宇宙的特性， 如果我们停留在我要圆满，那么无论怎么做都是在旧势力的安排里打转，旧势力就有理由管我们。我走入大法修炼并不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是出于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后少生病。迫害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练了，后来无意中翻墙知道了真相，出于一种见义勇为的心态才参与讲真相。但不管怎么样，深挖起来内心还是停留在我要圆满的观念中，没能冲破这个私字，而且有隐藏很深的对时间的执着。当然迫害我们是不承认的，在常人这个层面上做各种制止迫害的事业是必须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多向内找神念对待，迫害的程度就会大大减轻，直到完全结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被社会乱象迷住慧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日。两周前，我去一位老同修家送周刊，老同修独居，平时子女都来家里做饭。这天，老同修的女儿，她是常人，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说是疫情又起来了，给老人买了一瓶苹果罐头和一瓶桃罐头，希望平平安安逃过此劫。老同修没说什么就笑纳了，他指着两瓶罐头对我说，常人都知道瘟疫淘汰人来了。一周前，我老伴，他是常人，去商场购物回来告诉我，商场到处都是你这样岁数的老太太抢着买大红裙子，也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我听后没有在意。昨天去一位同修家，得知当了婆婆和妈妈的老同修们都忙着去商场给孩子们买桃罐头和大红布等，说是保平安。我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要符合常人的状态。联想几天来发生的情况，我很惊愕，对此有以下看法。一，我们学法这么多年，从法中都明白，末世天灾是邪党迫害佛法和修佛之人遭天诛引起的。大法传世是来救人的，我们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告诉世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怎么在关键时刻到自己家人这儿就打折扣了呢？这不正好是给亲人讲清真相的机会吗？人世间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是冲着大法弟子们的每颗心来的，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救人的契机呀。二，美其名曰符合常人，仔细想想，这是曲解了师父这句话的原意。常人流传的这些东西都是末法时期祸乱人间的烂鬼所为，连小法小道都够不上，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新宇宙的捍卫者，带领得救众生穿越天门的未来王主，怎么能与那些低灵乱法鬼随波逐流？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怎么助师？每位同修从决定修炼的那一刻起，都是师父看护点悟保护着我们，我们所走过的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就是未来人修炼的样本。对于人世间泛滥的乱法现象，要法理清晰，正念正行。修炼走到了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容不得半点瑕疵，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会被邪恶钻空子，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三，我们大部分同修都步入了人中的老年， 子女多已成家立业。大法弘传32年，好多当年跟随我们学法修炼的大法小弟子们，虽在被迫害后不修了，可是在他们的心田已埋下了大法的种子。现在疫情期间，正需要我们唤醒他们的神性真念，用大法法理的甘露浇灌滋润他们的心田，使其走回正法修炼中来，怎么能用乌七八糟的东西污染他们呢？另外，这一代年轻人受邪党无神论毒害，不相信有神佛存在。当天灾危险降临时，有的想临时抱佛脚，我们就是让他们抱对了佛脚，拜正了真佛。我们子女的正信会在同龄人中发酵，引导常人的子女相信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所要的。同修们啊，面对当今社会繁杂乱象，是给我们每位大法弟子出的一道考题，可千万不要被这些乱象迷住了慧眼，受到干扰。让我们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清醒吧，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同修懂得运用法律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日。2024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大陆出现多地邪党公安人员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如辽宁锦州、朝阳、黑龙江齐齐哈尔、绥化等地，这些大都是群体绑架案，少至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给大法弟子本人及家庭带来很大磨难，也使救度众生的大事受阻，更使迫害者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缘，其未来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跳出法律无用的误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从洗脑班到劳教所再到监狱，大法弟子开始不知道从法律上怎么应付，渐渐的，法律界的大法弟子已经把法律的应对说得头头是道，非常清晰了，但很多同修还不够重视，在与其交流时还推脱说我不走那个路，言外之意就是用法律应对就是承认迫害，或者说应该放下生死，一切交给师父，不接受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信仰。还有的同修遭到绑架后就绝食，或者是求师父演化病业假象等方式，但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中共整个一部国家机器镇压，谁来执行？不就是公检法街道的具体人吗？他们很多都不懂法律，上边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在执行命令是合法的。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清晰地跟这些人说清他们的违法之处，不就从很多方面解体了当地的邪恶了吗？修炼中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如果掌握了法律就会有应对办法， 遇到骚扰咱们也不怕，就好好运用运用法律反迫害，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没有骚扰，多掌握法律，对讲真相也有利。当然也不是求迫害，这样成功的案例明慧网上也多有报道。我曾经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后来在明慧周刊791期看到一篇文章，破除邪恶骚扰，一步步否定迫害，我的心被震撼了。我们大法弟子是好人，但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在绑架大法弟子时，公安也在说这些人都是好人，那么好人就可以随便迫害吗？这不就是逆天道而行吗？我们默认迫害，其实就是与邪恶成了一伙的了。这也源于大法弟子不懂法，如果我们都懂法律，他们还敢轻易迫害吗？反之，让他们把案子构陷成了，我们也失败了。这些年明慧网发表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反复领会，也改变了我的许多糊涂认识和怕心，改变了以前那种觉得法律无用，我有什么东西就违法等等，这些都是不正的理念。其实很简单，人间的法律是维护正义的，也应该用来保护大法弟子。我们有什么，有多少东西都是合法的。迫害发生时的应对。如果真的被派出所绑架、抄家、讯问时，一定不要放弃我们的权利，这是法律界的同修的告诫。首先要求要看权利义务告知书，要认真看里面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被要求签字，必须懂得怎么签，否则无语或光讲真相，笔录叫他们随便写，那就叫他们构陷成了。当公安问你什么什么是你的吗，或你和谁联系等等的话题，集合咱们有关的所有内容时，一律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接下来你要问他我犯了什么法，他说是刑法300条，那你就说刑法300条是说利用邪教，但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国现在公布的600多部法律法规中，没有一部给法轮功定性，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中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该文件在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第三次公布，而且中国出版总局2011年3月1日公布的50号令已经废止了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就是说现在在中国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是合法的，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最后写上，本次讯问没有法律依据，本次讯问违法，是公安违反宪法，触犯了刑法243条等相关法律法规，是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所以我拒绝签字。在讯问笔录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这样的讯问笔录到法庭上就是一张废纸。在整个过程中，注意不要有怕心、争斗心，不要有恶念，再加上讲真相，讲江泽民一个人不代表法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是合法的，判大法弟子就是冤假错案，现在办案终身制，将来就会找到你，公检法倒查20年、30年，现在有7万人被处罚，1万多人被立案等等，这就基本上把邪恶解体了。过程中师父会加持，走到哪都正气十足，曝光他们的违法之处，再加上慈悲，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他们就不关你了，你就回家了，他们也明白了真相，没有对大法犯罪。不论我们做什么正实法的项目，不论新老学员，将法律条款记住，思路清晰，把法庭上要讲的都在公安阶段讲，那案子就走不下去了，既解体了邪恶，救了公检法的人，也堂堂正正地营救了自己，人人都能做到。 公检法方面也就迫害不了了。其实懂得法律常识，在平时讲真相时也会思维开阔，也会讲得更透彻。当然磨难中去人心，找自己，正念足也是必须的。我在今年四月被恶人绑架，警察抢走几台打印机和几台电脑，家人都吓得不行了，说搜出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在被邪恶绑架的一开始，自己就没产生怕心，就按照自己掌握的法律，堂堂正正地运用法律讲真相，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相。最后邪恶对我没有构陷成功，原来家属预测的得判很多年，结果我被拘留半个月就顺利回家了。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心的危害极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近期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因病业离世，对身边的同修震动很大。分析这位同修离世的原因可能有多个，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怨恨心。她婆婆虽然早已离世，但几年来在学法小组多次提到她婆婆如何对她不好，老是念念不忘，形成心结。学法中她经常咳嗽，厉害时就喝点水压一下。病业假象严重时，小组的同修给她指出过怨恨心过重，她认可，但没有好好修去怨恨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怨恨心太普遍了，已经形成习惯性思维，自己付出了得不到回报产生怨恨，别人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不管是在精神上物质上或名誉上，只要触动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就产生怨恨。有些事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也会产生怨恨心。追忆修炼这些年来，怨恨心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身边的同修因怨恨心造成病业假象，甚至离世的，在常人中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再加上邪党的造谣污蔑，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增加了难度。怨恨心和妒忌心根源都是私，都是恨和恶，都与善与忍相反。我悟到妒忌心的表现是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而怨恨心是自己不能吃一点亏，否则就怨恨。为了解恨解怨，不吃亏出气，就要找理由辩解争斗。有的碍于面子或在强势面前忍着，有的不假思索地张口反对，争强好胜，有的不说但心里不高兴或生闷气，有的矛盾积多了，怨气积多了会突然爆发，有的憋不住找别人发泄，挑动是非，制造矛盾，增加业力等等，表现多样。这就是为什么出现怨恨心时，往往同时伴随着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好胜心、好强心、自卑心等等。大法弟子修炼就是要修去各种常人心，达到法的要求。我在练功中有个体验，有时静不下来，反复考虑某件事情， 当然这是杂念，应正念清除。但有时清除后，不知不觉又出来了，好像炉灶上锅里烧着的开水，当注上凉水后，锅里的水暂时平静了，不一会儿又沸腾了。我就想，当怨恨心很重的时候，心里放不下，在练功时是不是也会老想着那个念？可那都是怨、恶和恨，师父怎么为咱们演化功呢？在另外空间练出来的能是什么？这可能比师父讲的练邪法更严重，后果真是可怕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潜意闯红灯》，作者绿灯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7日。最近我骑着电动车和一个同修到远处办事，他知道地方我不知道，他在前面领路就闯了几次红灯，后来一个女同修领路到另一个地方，中午人少，也是一路闯红灯过去的。我也是被迫跟着闯红灯，如果不跟着闯，就被落下，找不到地方了。我知道闯红灯不对，平时是比较严格要求自己的。跟着闯红灯，心里很难受，闯一次，心里就不舒服一次。从小学生开始都知道闯红灯是不对的，可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人在闯红灯。闯红灯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可谓中共特色。闯红灯的族群，年轻人有之，中年人有之，老年人亦有之，前赴后继，已经汇集成了一支闯红灯大军，见怪不怪了。究其根源，是中共邪党破坏传统文化，破坏对神的信仰，破坏人的道德根基造成的。中共邪党头子不遵守任何法律法规，连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不遵守，还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上行下效，中国人变异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闯红灯现象就是中共邪党变异中国人的一个投射。20年前，我的一位老乡兼同事到台湾一游，回来后他惊奇地跟我说，也跟其他人说，到了台湾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没有一个人闯红灯，地上没有一张垃圾纸片。他看到一张纸片被风吹跑了，一个小女孩追了好远追到纸片，并扔到垃圾桶里。旅游团有人在旅馆里丢了东西，旅馆的人员发现了，开车追了几百里把东西送还回去。他见人就说，可见在台湾的见闻对他触动很大。修炼无小事，修炼是无漏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修，就是有漏，就是混同于常人，就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在另外空间，什么都是有记载的。大法弟子是宇宙的焦点，无数无数的神不眨眼的在看着。我们不做好能行吗？任何事情不做好，就是在给大法抹黑，给师父找麻烦，给师父正法设置阻力。 不闯红灯有那么难吗？非也。只要大家重视了，就很容易做到。要做到，就要严格要求自己。看到红灯时，车子一定要停。等到绿灯时才启动车子，不要跟风，不要随波逐流。顺便说一下，在中国大陆2024年5月1日以后，如果骑电动车违反交规，比如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被摄像头拍到以后，在网上就会有记录，交警输入身份证就会查到。因为你的车牌号和你的身份证是挂钩的，是相连的，可能给你带来罚款，甚至更大麻烦。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